神也在历史中行神迹，那么还有在各种场合，所以我们这次讲圣灵的神迹，它的应用不光是在历史上，不是，不光是应用在已经在历史中已经发生过的，在自然界或者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比方说以色列过红海，太阳呢半空中停住，那么这些都是神迹，而且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神迹到今天仍旧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不光这样，我们还特别提醒神也在历史上行了神迹，因为神是历史的神，神在那里一面工作一面写历史。所以呢，我们特别拿纽约来做例子啊，我们说为什么纽约蒙福有它的原因的。纽约同样当初是移民一个，就是有的人因为追求宗教自由，能够敬拜信仰的自由，所以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就从英国，从好多地方就到了新大陆，就到了新世界。那么最早的当然是 Boston。就是所谓新英格兰，对，然后呢，我们知道后来就有这一代，还有呢，同时有，同时还有就是菲勒费城。那为什么纽约好像特别？你看见神动了个指头以后，四百年前，那么曼哈顿只值24块美金，但是不到，但是现在呢，你看它那个价值是非常的高。那么我们指出来，因为神的的确确在这一代做了他的工作。其实呢，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真正你要看教会历史，尤其是美国的，那其实这个最好看的就是纽约这一代。不过我们普通呢，因为住在纽约，就很少去注意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故事。所以我想我今天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纽约好几个地方都是教会历史的景点，那么大家有时候开车啊，你经过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这个教会之旅，历史之旅，那么到瑞士啊，到法国等等地方，那其实呢有一些景点到现在还是存在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下，我稍微提一下，你就知道当时呢哪些地方是神开始工作。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曼哈顿，最要紧的就是 Lower Manhattan， 就是下城那个地方，那尤其是华尔街附近。那因为华尔街在那个时候啊，因为为了抵挡印第安人的，所以就的确盖了很高的墙，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叫华尔街，英文叫 Wall Street， Wall 就是城墙的意思。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最早的那个城是个古堡的城，所以叫做 Fort Amsterdam， 后来呢就叫 New Amsterdam， 我们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因为这一般移民是从哪里移过来，是从荷兰移民过来的，所以这是最早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不是花24块钱就把整个的岛从印第安手里买下来，所以所有的那个时候最早的古迹，最早最早应该是集中在那里。所以如果大家到了今天的这个华尔街，到了那一带叫 William Street， 那个 William Street， 如果到那里的话，你就知道那是最早聚会的地方，最早那个其实呢，他们的这个荷兰是属于这个改革宗的。那么荷兰的改革宗呢，牧师还没有在那个以前，牧师还没有到，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162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三艘船，那么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曼哈顿。所以真正讲到纽约的诞生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1623，一个是1625。1625是表现多一点。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很自然在那里开始聚会。那么等到真的他们从荷兰派的牧师来的时候，那是1628年。但是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一个在一个所谓叫 horse mill 啊，就是这个楼上楼阁楼上，他们开始聚会，空房开始聚会。所以1628年大概有50人在一起。在那以前，他们已经开始聚会了，然后已经聚会了一段，已经聚会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牧师来了以后，还是在那个阁楼上，一共聚了差不多5年。 那么然后他们才盖第一个礼拜堂是木头的，不过这些大厦都不存在。那么那个大概就在今天的 Pearl Street 珍珠街那一带，所以这个是曼哈顿。那么然后呢，这个之后我们不是说过这个不是说过这个这谷中的弟兄们，就 Lord Dancy 不就是大概是1656年的时候，那时候逼迫最厉害啊，因为1656年初的，不是1655年的时候，因为不是有一次大的屠杀嘛，啊，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他们派军队大概是有15000人，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谷呢，就等于扫荡这些基督徒，那是最悲惨的一次。所以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荷兰就向他们完全开放了，那不光这样，也帮助他们呢移民到这一带。那么所以呢，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其中一艘船呢刚好是搁浅的，那搁浅的地方就是今天长的 Iceland 啊，那么是靠近 Fireland 进口那个地方，那就在那个地方搁浅，那么很冷很冷，半夜就搁浅的。那么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他们才坐了小船，那么那个海上都有冰的，然后就进到上来。那么上了那个时候，长岛根本是一片荒凉，没有人烟的。但是幸好是印第安人对他们很好，把他们救上来，然后呢，他们最后才到了这个曼哈顿，就到了那个时到曼哈顿。但当时呢，这个就是荷兰的这个西印度公司呢，和他们签的约，就是他们不是到阿姆斯特丹，不是到新的，不是到曼哈顿，是要到今天那个时候北河，所谓的北河呢就是 Hudson River， 南河呢就是 Delaware River。 那我们知道就 New Netherland 就是新荷兰呢，刚好是在两个河中间，就是那一大片土地都模式。所以那个时候约好了，他们呢是要到哪里去，是要到这个到这个南 Delaware 河那里去。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什么地方登，就在那个地方就留下来了。那么那个就是今天的这个 Newcastle， 就是 Delaware 那个 Newcastle 啊，就是靠近，那就在进港不远的地方啊。那 Newcastle， 我很可惜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并不很久啊，因为印第安人一直来搅扰他们，而且生产各方面也不很理想，他们来都要生产。都要因为移民要，所以很不容易。那么头一个月讲好，头一年是这个公司负责一切，一年以后就不管了，一年后你们自己要负责啊。那么头十年不上税，以后呢就要纳税，所以这个政策倒是蛮好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可以移民到那一带去。那么当然他们主要是为着能够敬拜自由，所以感谢主保守他们。但后来有一批的人呢，就到了 Staten Island， 就是到了今天 Staten Island。那么 Staten Island 呢，我们如果你要去参观呢，就 Staten Island 最古老的地方就不是有叫做 Verrazano Bridge 嘛，就是那个从 Brooklyn 到 Staten Island 那个桥。那么那个地方刚好是个大港口进来的地方，港湾进来的地方。那么最早这个发现这个Staten Island 那个人就是 Hudson， 就是 Henry Hudson。 那么那是1609年那种发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如果你从船刚刚进那个桥那个湾那个地方，那你 Staten Island 不远的地方，你上登陆那个大概那个地方就叫做老城。那么那个老城呢，应该就是最早他们试着能够有一个移民区在那里，那是用公司的力量，就是用这个我刚讲过的西印度公司的力量，就是 West India 的这个 company 的力量。但是后来两次都被毁了，都被印第安人毁了。那么第三次是后来听说呢，是谷中的弟兄们就 Lord Dancy 到了那里以后，哎，他们倒处得很好。所以听说呢，就是在那个老城的西边2英里的地方，大概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河叫 Brooks， 那叫溪流，所以他们称它做 Stony Brook。 那么现在呢，听说应该还是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 那么起头这个是古中子弟兄们，后来呢我们叫 Huguenot， 就是法国的那些跟随加尔文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来了。所以后来，所以我们知道有人认为说 Staten Island 就是 Huguenot Island，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教会的景点，是 Staten Island。 那么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呢，那么要紧的就是我们说过，那个时候呢，除了这班，除了这个 Huguenot， 就是从被法国逼迫的弟兄们，他们就搬到他们就移民到这一带来。那么其实很多 Huguenot 他们都不只是住在 Staten Island， 最多的还是今天你如果坐船再往沿着 Hudson River 就是北河再往上走的，那就是今天的 Kingston。 那 Kingston 是很有名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就是根本上是法国搬过来的，所以那是很多移民。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时候，那么 Kingston 是应该可以看的，那里面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 Huguenot， 这因为这帮人是在法国受逼迫，但他们的基本信仰和这真理上和这个荷兰的国家教会是一样的，他们看法都是属于改革宗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太大的难处，没有受什么逼迫。但是反而呢，崇敬派的弟兄们，还有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到了 Boston 以后，他们受逼迫，结果这边弟兄们就欢迎他们，双手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就来到这里。所以最早呢，就是有一班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就来到。那么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 Brooklyn， 今天靠近 Coney Island。 其实 Coney Island 整个的 Island 整个的岛就是被一个 Lady， 你知道是一个贵妇人，她 Lady 叫做 Lady Moody， 她整个是她的啊，因为她本来到 Boston 就是很富有的，所以那块呢他们就算是整个是她的。所以可以说今天如果你走这个波克最南边那一带，那个地方通通是他们。那么那里有一大片土叫 Grayson 啊，那么 Grayson 是完全根据这个英国的一个从前的一个什么城，完全等于重新来过的，是起头是个四方形的，所以现在应该还可以找那个城中心，那个中心那个地方，你若到那个地方，一定有人会告诉你到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就是最早他们这个定居的地方。啊，那么这个还有呢，那么不光在那里聚会，而且我们叫贵格会最早最早开始就是借他们家里聚会，因为别的地方他们受逼迫不能嘛，所以是，就是所以贵格会在这里最早开始聚会的是在 Brooklyn， 所以 Gravesen 其实也是个地方，包括 Coney Island 这个地方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些他们走过的那个脚踪。所以这个是Brooklyn。 那么还有就是 Bronx 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看的，一个叫做不是有一个叫 Thorneck Bridge 吗，那个是连 Bayside 跟这个 Bronx 的，那你一过了桥以后，那个 Neck 就是半岛，就是半岛。那么那个就是最早他们弟兄们有35家都是崇敬派弟兄们住在那里。那其实呢这个什么新赫兰那个省长director 其实也把 Westchester 给了他们，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看 Westchester， 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崇敬派弟兄们的，他们那个在那里聚会的。不过很可惜，后来也被印第安赶走了。然后在那里不远的地方就是有一条河叫 Hutchinson River。为什么叫 Hutchinson 呢？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崇敬派的姊妹，她叫做 Annie Hutchinson 啊。那么她呢，她呢。也受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到了那一带。所以现在你能看这个你知道像 Hutchins River 了，还有什么 Holland Bay Park， 这些通通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所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最早的地方，就是今天的 Amherst 的那个时候叫做 Newtown， 早期叫 Newtown， 现在改的 Amherst。那么 Amherst 大概再往海边走一点，那么那里有一个那块地方，当初也是给了崇敬派弟兄，因为他欢迎他们嘛，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聚会。所以如果讲到这个崇敬派弟兄几个聚会点的话，两个是 Bronx， 一个是 Queens， 一个是皇后区，还有一个就是 Brooklyn。那么因为早期不光他们受逼迫，还有贵格会这种也受逼迫，所以他们呢其实大概重庆派这种在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比方说 Brooklyn 两个刚合在一起。那么在这个贵格会呢，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New Town， 就是今天 Amherst。因为什么叫 New Town 呢？就是起头他们盖了，起头就是重庆派政府在一起聚会啊，然后后来整个就给他们烧掉了，后来没有人敢回来，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才回来，回来还不敢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么比原来的地方再往东一点，那么这就进了 Amherst 啊，所以这个些地方也都是，就是说都是当时这帮弟兄们他们的教宗去过的地方。那么这些里面，我想贵格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Southampton， 那是第一个贵格会在美国出现的。那除了 Boston 之外，那在 Southampton 那是比较远的。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长岛社会里边的 Oyster Bay，Oyster Bay 那个是很明显的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集所到的地方。那么现在还有 Quaker 的那个聚会的点，聚会所 ，Quaker 聚会的所就像普通平衡房一样。那么你一看就认得，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机。那其实这些里面对贵格会来讲，最早最重要是 Flushing， 因为 Flushing 可以说是贵格会最早开始，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当时没有其他的宗派存在。那当然他们那个时候要聚会，如果你是属于这个荷兰的国家教会的话，普通他们是走三个钟头的路，是到了曼哈顿去聚会的。我觉得你如果读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很羞耻。对不对？今天我们坐车子都嫌太远了，这里也太远，那里也太远。那个时候不是，他们那时候就到曼哈顿去聚会。所以这一代呢，实在说来，最早最早是大部分的居民多半是英国人，而且呢，很大部分有一度根本几乎都是贵格，都是贵格的弟兄们，这一点很稀奇。那么 Flushing 有三家是最有名的，一个叫 Lawrence 这一家是非常有名的。还有一家叫 Bound，John Bound 的 Bound 也是很有名。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 Bound Street， 那么这个他是个农夫，那么他的家呢，就是如果你沿着这个一直往北，往这个37街那个走到顶的时候，你刚好看见，到现在你看见，还有很多树的。现在在这个昆士没有几个地方，尤其是 Flush 没有几个地方，给你感觉到好像有树啊什么的。那一带有的，那么那个 Van House 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那么它呢可以说是还是，当然这个是其实啊，你真正要看这个300多年前，因为美国历史并不长嘛，300多年前还留下的这个聚会的地方的话，那这个是最好看的，因为你 Manhattan 看不到什么东西， Manhattan 你最多最古算比较好看的是 Trinity Church。Trinity 就是的圣公会，如此而已。其他当然也有了，不过你看那个就等于差不多了。但是真正比较有特点的，全实在说来，你真的要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大家走也可以走得到，开车也开得到，就是沿着 Bond Street， 你可以看到那个 Bond House 现在还在，而且它是变成博物馆了。那本来是参观给大家的，现在因为他说要重修，因为你如果去看的话，那个几乎要倒了，300多年了，很难。那个样子还是重新的样子，院子还是重新的院子，而且呢，这个那当初有很多的橡树，有两棵橡树是谁呢？是这个他贵格会的创始人就是 George Fox， George Fox 来过两次这个 Flushing 发圣，而且呢都在橡树底下讲到。他对几百人讲的，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是很大的事情，那个时候很明显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整个的 Flushing 几乎都是贵格会的，都是贵格会的弟兄们，所以这个 Bound 的这个，那么这个是一个点，那么还有你如果从那里再往什么 Northern Boulevard 走，那么就在 Northern Boulevard 跟 Union Street 在不远那个地方，你一看就知道，那么那个就是贵格会他们聚会的地方。早期就这样，已经快300年历史了，应该可以说是刚好300年。 另外一个 bounce house 几乎有350年，这个差不多是有300年，那这个房子看着要倒的。我到今天还是一直有聚会，他们说这个是在美国唯难得大概唯一两所，一直到现在还从早到现在一直还在聚会的，到现在还有聚会。那么除了他们说除了那个时候革命的时候有一度停了之外，其他的都还在。所以这些景点都是恐怕比别的地方这个都是很值得去的。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三个，一个 Bounds family， 一个就是 Lawrence。 那 Lawrence 后裔后来都被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很有钱，所以都把他背塞，他们所有的人多半都是背塞的。那么还有一个家就是 Parsons， 我们旁边就是 Parsons Boulevard。 那为什么叫 Parsons Boulevard 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贵格会里面有三个大家族。那么这个 Parson Boulevard 的 Parson 这个人叫 Samuel Parson， 跟后来跟这个 Barnes 他们是亲家，所以这两家很有关系。所以那可以说当时的 Flushing 主要就是这个三个大家族包了，你可以看到三个家族包了。那 Samuel 这个 Parson 他的贡献是什么？他的贡献大了很，就是Samuel Parson 是第一个他做苗圃的，就是说这个叫做 tree nursery， 就是说他把很多的树苗从海外国引进来，然后在这里种的，所以他需要有苗圃，就是需要 tree nursery。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在 Kissena， 现在就是 Kissena Park 一部分， Kissena Park 一部分。那么这个 Kissena 这个名字就是他们取的，那 Kissena 什么意思？是土话，土人的土话，就是 it is cold， 很冷，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有人问你的 Kissena 什么意思，你就是很冷的意思啊，这是土人讲的话。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就是 Kissena Park 就在前面，这离得不远，然后就在那里他们就有一片的苗圃。然后呢他们很厉害啊，祖父传个儿子，儿子传个孙子，所以后来的孙子呢就是 Central Park， 就是中央公园的，后来最后他是 superintendent。 那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中央公园的设计和这个 Parson 这一家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又和贵格会发生关系，因为贵格会人他不爱世界，不可以爱世界，所以呢他们姊妹们也收集一些东西，不是收集化妆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他不爱世界，这里也不去那里也不去，那不是很无聊吗？所以他们有的人就种苗圃，那么种这个树种那个树。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么这就有了这个他们这个 Flush 有很多的树，尤其是 Kissena Park 很多地方没有，就是他们引进来的。连这个 Grand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里面很多的树都是从这里引过去的。所以贵格会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在英国，如英国皇家科学会里面，你去看他们里面这个最有成就的大部分都是贵格会的人。因为他们不爱世界嘛，时间多出来了嘛，那做什么呢？他们总不能，所以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科学啊什么的。所以今天的你整个纽约所有公园的规划都是 Parson 这个 family， 因为他们有从前很多的经验，那么还有他们是很好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非常的单纯，所以神也祝福他们，不光一代两代，那么一直到前不久，所以这个 Parson Samuel， 这个 Parson Junior， 那么对纽约的贡献也是很大，甚至于像不光这里，像这个 San Diego 那个地方，有些的公园也是这里设计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 Flushing 看上去法拉盛，现在当然都有很多中国人、韩国人等等，但是其实最早，我们知道说的确就这个爱主的地方，所以他们。受逼迫，然后被赶走，等等等等。那么这里面故事很多都是可歌可泣的，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是，教会的经验。所以住在法拉盛的人们，你们已经在这个范围里面。好，所以我想我提一下，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这些地方呢都是还在。那么如果大家去过这些地方，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这个都见证说，那么的的确确。圣灵曾经做过一番的工作，那今天呢， 感谢主，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得到他的好处，因为神在历史上动了指头的缘故，所以呢就在纽约这些附近，你看了这些地方，你就能够有很深的印象。比方说我看过那 Bounce House， 还去看过那个贵格会的那个居住的地方，你感觉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在欧洲也看过很多的景点，但是跟这个不大一样，的的确确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还留着，又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在欧洲，你去法国也好，哪里好，那么那个景点容易保留，那么尤其在美国，很多东西都扩张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既然大家住在纽约，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走这个 Thorneck Bridge 的话，那么你就记得一下，那么就过不远了，就这个地方都是他们这个散步的地方，也后来也有的也等于是这个怎么说，等于是寻道，因为很多人他们就被印第安杀害了，他们真的像主所说，您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最后呢结果他们还是为主忠心，所以这些故事呢应该能够感动激励我们。好，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中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然后我们再看他最后一个，就是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列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自己，显出他自己。那么显出他自己几个字呢，在中文里面有的，但其实原文是很重要的字，因为这个刚好和什么呢，和第一个神迹是对称的。第一个神迹是显出他的荣耀，最后的神迹呢是显出他的自己。好，那么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过主耶稣呢一共行了35个神迹记载下来的，但是为什么圣灵在约翰福音特别选出八个呢？因为有他的目的，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一面指的奇事，一面讲了神的大能，所以人的眼睛很容易注意到稀奇的事，也很容易注意到大能的结果。但是呢其实这约翰福音的神迹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些神迹的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这英文叫 sign， 可以翻作神迹，但 sign 呢严格说来可以翻作指标，那么因为有指标你就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神迹到了新约，那不只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动了指头一定让我们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呢这个八个神迹背后就代表八个功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对腓力说来跟从我，然后最后呢第21章主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整个约翰福音是在两个跟从我中间。那么来跟从我什么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那就是说你没有路，但是呢你的路到了尽头了，所以现在你和我一同上路。所有跟随主的人做门徒的人都是没有路的人，都是自己没有路的，他路都断掉了，结果呢我们走的路乃是主的路。那么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到的。那约翰福音呢大概可以说是分作三大部分， 如果你仔细的读一下啊，就是前面七章是一部分，第一部分，然后呢，中间的五章啊，八九十十一十二五章，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大部分，然后从十三章到最后呢是第三大部分。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三部分，你就会发现呢，在约翰福音他用了三个字是常用的，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光，还有一个就是爱。那这三个东西呢，我们知道在英文都是 L 打头的，是 life, light and love, 所以这很好记的。那但是呢，圣灵呢，当他安排这个三个，当他安排这个三个这个子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前面七章呢，就是生命这个字是比较突出的 ，dominant, 非常 dominant, 很显著。那么然后呢，中间的五章呢，光这个字就非常的突出，不是说生命或者爱就没有了，不是，那是这个比较特别。那么然后从什么呢？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你看见特别讲的爱，啊，其十三章开始说，主基督爱他们到底，爱自己的人，爱他们，爱世间属自己的，爱他们到底。然后最后呢，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段，当然讲的爱。那中间的一段当然讲的光，因为第八章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你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你要得到生命的光。”然后到了最后十二章讲的光明之子，所以你看光开始，光结束。那约翰第一段也这样，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七章呢，从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分了三段，前面是先讲生命，然后讲光，最后讲爱。那么这个为什么约翰这样做呢？因为这跟约翰的启示有关系。你知道约翰一生最大的启示就是三个，没有人比他的启示更高。有的人说保罗的启示很高，不错，但是约翰一点都不比保罗差。没有，约翰你看见吗？约翰保罗认识基督，但是呢，这个约翰的是认识从起初就有的。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你说保罗是讲 Christology 是讲基督学的话，那么那个谁呢？那么约翰的呢是讲 theology proper, 是讲的神学的本身。因为什么？他讲的神是怎样怎样，所以没有人讲神能够讲的那么透彻，像约翰一样。所以约翰，你讲到神，他有三个大的启示。第一个，神是个灵，这个太大的启示，所以他是看不见的。所以今天你不可能拜偶像。你这个偶像的观念就证明说他不认识神，因为神是个灵，那这个是太大的发现。第二，神就是光，你看这些约翰讲。第三，神就是爱，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今天神可以说住在靠不近的光中，谁能够把它测透呢？但是约翰得到启示，约翰看见了，约翰看见了神是个灵，神就是爱，神就是光，那么神就是爱。但是问题在这里，约翰不是光讲神学的，约翰不是讲他的认识。一面来讲，讲了启示，但另一面来讲，那根据这个启示，一定有一个实在的生活在这里。启示好像一个人做梦一样，但这个梦应该要实现才可以。所以呢，圣经里面从来不会只给我们看一个意象，然后满足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的理想，如此而已，不是。你看，我们那一定有一条路，最后一定能够达到那里。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就看见说，起初这个前面七章一面给我们讲神是个灵，神就是灵，然后下面你看整个前面七章给我们看你应当行在灵里 ，walk in the spirit， 随灵而行。然后中间的第二段呢，讲到神就是光，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也告诉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在光中行。然后呢，最后神就是爱，那么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说要在爱里面行 ，walk in love。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不光看见神是灵，但你要 walk， 你不能光看。有很多人读了神学不错，神学各方面都弄清楚过，他从来不忘的，你看见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所以约翰不是的，约翰一面给我们有启示，但你根据那个启示应该有个生活的，你不要讲了半天讲得很好听，没有用的，要紧就是你要活出那个生活来。所以前面七章给我们看，你要在灵里行。所以这个路什么路？这个路是什么？生命的道路，很清楚的，就前面一段很明显生命的道路。那第二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不光神是光，而且你要在灵里，要在光中行。所以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最后要变成光明之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一天到晚光讲光，结果人我们见不得人就不对的。所以要紧要记得吗？今天基础讲什么都可以讲，但是问题就是你的生活能跟得上去吗？不能，生活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属灵的事是最真刀真枪，没办法，这个瞒不住别人，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二个阶段就是给我们看在光中行，然后第三个阶段很清楚是讲的爱，神是爱，但是要在爱里面行。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三个段，很清楚的也给我们看见说，基础的路跟随主门主那个路什么，很简单，你跟约翰福音就是生命的道路是光的道路，还有爱的道路。生命是基础，那因着有生命，你活在生命，让生命长大，结果这生命会发光的。所以主说要得着生命的光，你不可能一个人做基督做久了还在黑暗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你越做基督里面感觉越敏锐，你不能说做了基督徒结果呢连良心感觉都没有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年轻弟兄，有一次在西安的时候，他开我们聚会，那个简直是惊魂飞车。后来他终于慢下来了，为什么慢下来了？我们原来他这个车上装了个机器，那个机器告诉他前面有警察，然后他里面那个不大平安，他就跟我们解释，他说你这基督不可以迟到的。所以就这个，因为基督不迟到，他就可以超车。其实他老早纯信号要迟到，纯信号要超速的，因为他老早预备好了那个机器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连良心的感觉都不顾了，你看好了，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那里，有没有真的有那个生活的时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很多弟兄姊妹存心也很好，你看见说向着主是单纯，有的时候你看见好像聚会里只喊口号一样。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你真的是在生命的光中的话，我们的生活不是个样子，你不可能良心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有呢，不错，这个要进步的，因着你生命长大了，所以这个光也长大，这个像萤火虫一样嘛。你看这个灯，这个生萤火虫是这个生命长大了，这个光也跟着长大嘛。我们也是一样，起头刚刚得救的时候，也许你不觉得是罪，但是你慢慢与主更亲近，更亲近，你生命长大，光也长大了。一年前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一年后你觉得不平安了。但是很奇怪，有的基督徒从来不进步的，好像他所看见的光还是刚刚得救那个光一样，那就证明他不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的光是根据生命来的。那么因着生命的有，你行走在生命的光中，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与保罗到了晚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因为他的生命的光太强了，在那么十万柱光底下，他觉得我实在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宝血没有叫他销毁，因着主的宝血没有叫他枯萎。所以重要的就是，基督徒应该要活在生命的光，那这是很实在，很实在。但是很多人只讲道理嘛。讲道理怎么用呢？最起码连认罪都不会认嘛，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肯不肯认罪，就看见他是不是活在神里，是不是有没有光。有的人根本没有光的，你可以看到道理讲的很多，没有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怎么长进的？ 你只要稍微活在主面光中，你看你的感觉非常非常敏锐，非常非常一点点你就觉得不行，一点点你觉得你就要认错，你就要认罪。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常常说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有的人得救好久了就不必认罪了，你看见吗？一个喜欢讲道理，一个喜欢表白的人，就证明说他一直用他的理由，用他的思想去遮盖他，去以盖平他那个不平安的良心。你盖久了以后，圣灵就不感动了。你看见没？圣灵就不工作，圣灵就任凭你了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感动就是你一直用道理、用神学、用各种方法来平他。所以这其实不会长进的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你道听得多了，不是你懂得神就是光，好了，你就在光中行，没有了。不是说神就是灵，所以你在灵中行，你怎么照着圣灵引导，你看我们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很可惜，就是说大家讲的道很多，大家喊的口号很响，但是没有那个生活。然后呢，第三段当然就是神就是爱，那么当然要在爱中行，那条路呢乃是爱中的道路。所以你看生命最后丰满了，起头生命好像看不见的，但是慢慢生命变得有形了，看得见，那就是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生命最后的表现，看得出来的嘛。你普通你说树有生命，我怎么知道树有生命？它最后长出来的丰满的果子就是那个生命。什么叫做爱？爱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爱，乃是生命讲的最后情义，叫做爱。所以如果你要模仿爱，你以为做一个什么样爱的动作就是爱，这个是错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长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约翰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跟随主有一条路，那条和他一同上路那个路是什么路？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给我们看见到最后一章。所以这条路是生命成长的路，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长，从生命长到光，从光长到爱。那么这样你看见这个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但是问题在这里，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凭着我们自己一步也不能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约翰就给我们看见八个神迹。八个神迹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能走这条路，乃是神工作的结果，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得救如何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得救以后得胜，或者得救以后我们走这条路，那个工作还不是我们的工作，还是他的工作，我们还得要写下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那么就是用这个八个神迹来给我们看的。所以这八个神迹什么意思呢？八个神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从生命的道路进到爱的，进到光的道路，然后进到爱的道路。你看见乃是因为基督动了他的指头。那这八个神迹就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过程描写清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再说前面这个神是爱，神是光，神是灵，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但是呢，活在灵里，在光中行，在爱中行，这就说到我们的生活，这两面一定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只停在学的这个阶段，要么是基督学，要么是神学。但是呢，不是，基督徒不能停在那个阶段，基于根据你所看见的启示，你自然向有一段的生活。那我再说，这个生活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怎么能够一步一步长进？这是神，这是只有主自己工作才行。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八个神迹。那这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因为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来，所以我想我很两分钟就把它稍微做个复习。 就是说马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好多的神迹，那你怎么把它分类？大概可以把它分三大类。那么分三大类，那么好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山变化山的故事，你知道变化山刚好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耶稣。那这个三个人物刚好给我们三把钥匙，就解开了整本的创立，整本圣经讲到这个神迹这件事。因为你把这个神迹分类以后，你很自然的就看到有一类是摩西和约书亚所写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写的。第三类呢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写的，刚好是三类。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六呢就把前两类稍微复习一下，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重点重在摩西和约书亚，那么以利亚跟以利沙稍微点一下，因为我们要紧就是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主耶稣和他门徒所行的神迹。那么这个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就这样打个结就好了。那么我们大家记得这个约书亚，这个摩西所行的神迹和约书亚所神迹，他重点重在救恩。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晓得一路上都是神迹随着他们。那么这个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从过出埃及，怎么样经过旷野，那么这个是很好美丽的图画，就讲的清楚今天怎么样得救，然后怎么样受尽，然后最后怎么在大而可的旷野里面。所以摩西和约书亚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那不过用图画来指明给我们看。所以它不光是神迹，为什么有这些神迹呢？因为神不是魔术师，神不是好像变个戏法叫人相信，不是。神乃是给人看见，他一面是大能的神，但另一面呢，他做这些工作和他一个目的，和他救赎的目的，和他救赎的计划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摩西跟约书亚，约书亚当然特别值得进入迦南。那么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地位来讲，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了，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有属灵的征战。那么你知道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是，你看见就那个神迹什么？就是约书亚的神迹。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约书亚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然后呢怎么样把耶利哥城拿下来，最后呢太阳怎么在空中停住，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大概的提了一下。那么尤其呢我们特别是解释了一些好像很难解释的，比方说怎么过红海，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个等等，那么我们证明给大家看，这个和神没有并没有推翻神的定律啊，我们叫神迹并不违反自然律。所以这个我们大概礼拜天已经讲过了，礼拜六讲过。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自然就来看第三组，从今天开始第三组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的这个神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变化山上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用云彩遮盖了摩西和以利亚，结果他们只看见主耶稣，也只听见主耶稣。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虽然摩西行神迹，以利亚也行神迹，主耶稣也行神迹，但他们不同在哪里？你注意到很有意思啊。摩西行神迹，他利用一根杖才可以。你看见他一举起那个杖，洪水就分开；举起那个杖，磐石就流出来。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需要一根神的杖。那不止如此，以利亚他怎么行神迹？他是用他的外衣一打水，水就分开。以利亚如此，以利沙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永远不可能把神的仆人跟神的儿子放在同样的地位上。什么时候你这样做，你是矮化了我们的主，不是高抬了这些神的仆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神打断人的话，神这样打岔我们，就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高举神的仆人好像和主耶稣摆在第一个位置上，没有得比。不要说第一、第二、第三，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排在一起说，主耶稣第一，然后摩西第二。摩西 根本连排都排不上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神的仆人，神的的确确用他们在旧约行的神迹，但是你看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一句话病就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需要借着杖，我们的主也不需要借着外衣，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也显出他的自己。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也是师徒的关系，还有呢主耶稣和他门徒关系当然师徒的关系。所以这证明给我们，圣经为什么讲的神迹呢？神迹不只是讲到我们的救恩，讲到蒙恩得救以后，神怎样动他的指头，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光如此，而且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主不只呼召我们相信他，主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到底门徒怎么做的，你只要看与摩西跟约书亚之间的关系，你只要看以利亚跟以利沙中的关系。所以这些神迹实在说来跟做门徒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尤其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说过以利亚行了八件神迹，以利沙呢因为他得了双倍的福分，所以是十六件。那么哪十六件哪八件，我们上一次已经都讲过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也许你们漏掉一些什么，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些慢慢我们都可以挂在网上。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补过来。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六提到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稍微提一下，是尤其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特别说出什么，特别说出我们的主当初在什么地方遇见五个门徒的。因为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根本读不出来，马太马可路加给你感觉好像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好像是在加利利海边说你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其实那次的呼召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那个以前一年。那么这个故事谁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约翰告诉我们。所以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怎么遇见他的门徒，马太马可路加根本没有记载，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而时间呢刚好是在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大概以前一年左右。所以你去读你的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张冠李戴。那么如果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到底主第一次与主与门徒怎么见面，怎么相遇的，那么这个只有老约翰记得。你看见老约翰到了晚年他一点都不糊涂，尤其他当初怎么跟随主，他一针一的这个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那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哎，马太没有讲，马可也没有讲，路加也没有讲，马太马可路加只讲一个伯大尼。那个伯大尼就是橄榄山旁边，就是橄榄山后山的伯大尼，跟耶路撒冷的伯大尼。但只有约翰福音讲的两个伯大尼，意思是说，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伯大尼，主耶稣最后和门徒说再见也在伯大尼。不过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这两个。所以跟随主的道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这个伯大尼在哪里？这个伯大尼不是这个伯大尼，跟这个伯大尼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隔了四天的路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就在葛兰高地呢，就是这个就是在叙利亚南边那一块地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是有讲的巴山呢、啊，有巴山王鄂不是吗？他这个有个床是圣经里面记录这个人的身体最长的，他比哥利亚还要高大。那么根据考古学呢，在那一带所挖出来的坟墓，那些棺材也好骨头也好，都是又大又高又大，是巨人。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做巴山，那巴山其实就是伯大尼，你如果注意它的音的话根本就是伯大尼。 所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约旦河吻过的，因为后来呢，有从那里有人就移民移到哪里，移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也叫做大尼。那么现在呢，圣经约翰怕我们弄错了，所以就告诉我们的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在约旦河那边的伯大尼。那么就指着巴山，指着什么？就指着这个巴，指着伯大尼与巴山说的。那巴山的首都在哪里呢？巴山的首都，那么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因为那里水比较多，那个靠近这个那里有一条支流叫雅穆克河，那么雅穆克河。那么到现在那条支流还在，那么一直流到这个快到这个这个巴山的这个首都那个地方，那么刚好有一个，因为它有像小峡谷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记得吗？那个摩这个谁以利亚呢就躲在那里，然后神就乌鸦呢天天的供养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约老约翰记得呢。他第一次遇见就是在约旦河外伯的那水多的地方，那就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在那儿做见证。那不止这样，而且约翰记得呢，他遇见就刚好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约翰给我们第一章那里的记载是别的没有记载，因为就别的没有记载，所以现在当你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初我们主刚他初遇门徒的时候，第一次与门徒相见的时候，大概是五个门徒。那么哪五个门徒呢？就是约翰跟安德烈，然后安德烈找他的哥哥，就是这个谁，就是找到了这个彼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腓力，还有圣经呢告诉我们拿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翰。但理论上不是雅各，理论上应该约翰也找到他的兄弟。但圣经明讲的是五个门徒。所以这可以说我们的主最早最早的五个门徒，当然第一个是第一名，当然是这个安德烈跟这个约翰没有疑问的。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安德烈找到了哥哥，然后呢，约翰可能找到雅各，圣经没有记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腓力，然后接下来是拿单。所以一共是最早最早的五个的门徒来跟随主的。那么所以你就看就是这一份记载一定是很特别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它的这个地点，我们现在读圣经就清楚了。那么这个为什么清楚了呢？就是因为伯大尼就是巴山，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水多的地方，那么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这个基利西。基利西你记不记得，就是神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到约旦河东去，你要躲在那里，然后神要用乌鸦来供养你。那么大家你可以坐直升飞机，你去沿着约旦河你跑一趟，你知道唯一一个地方可以躲的那就是基利西。那基利西呢，也就是应该是约旦河外伯大尼水多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很稀奇，为什么我们的主圣灵特别约翰福音当他回忆的时候特别回忆到这一部的情景呢？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仿佛是把这个五个门徒就带回到以利亚的时代，给门徒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今天如果你要跟从主，你就应该要像以利亚一样。那结果现在你看见，现在同样的地方，以利亚在基利西，现在门徒们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那莫非很清楚给我们看，做主的门徒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吗？我们的以利亚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那讲的容易，活生活的很难。以利亚很容易讲说，那三年半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封住了，绝不下雨。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能够讲，那你怎么生活？当你预言三年半不下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要以利亚的命的，他怎么生活？现在不要忘记了，神的话如果是要兑现的，神的话如果要应验的，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 以利亚不能够置外于神的话之外。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耶利米同样的，耶利米你知道吗？耶利米不是神告诉他说70年以后我要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以色列带回来。好，这句话你是说去了，你讲得很好听，但你能不能活出那个生活来？所以后来神就打发人去告诉耶利米说，那你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一块地，你去把它买来，花17世客的把它买来。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是敌人围困耶路撒冷，可以说这一带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么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那神为什么叫他买那块地啊？神为什么叫他买那块地？就是给耶利米说，你讲说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你就敢买那块地。这块地现在兵荒马乱，没有人要，不错，你把它买了。但是现在我要你把它画好牙，做好地契，然后把这个东地契放在那个瓦器里面。然后虽然经过兵荒马乱，那么假定有一天你回来的话，那谁能够宣告说这个地是我的？只有耶利米啊。所以那个才叫做信心的宣告，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很大的考验。神对耶利米说了。你看见谁要考验耶利米，你肯不肯买那块地？那同样的，弟兄姊妹，现在以利亚，你敢不敢说这个话？你说这个话，就证明从此以后你的生活你要依靠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告诉以利亚说，你就躲在那里基利西，然后呢，我天天要用这个用乌鸦来供养你。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乌鸦在那一带啊，尤其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一带，这个鸟啊是个根本是个贼鸟，它是一天到晚做贼的。什么意思？它一天到晚去偷别人的食物，偷了以后呢，回来给他自己的小孩，为自己幼鸟的。那么，所以它就偷来为了自己。所以，就做贼性来说，就做乌鸦的贼性来说。你会相信说他把那个东西偷来以后，然后会去带来给以利亚吗？天天按时候就叼个饼来给以利亚，如果不叼来的话，那天以利亚就挨饿了。所以你看见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如果你能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供应你，这叫做信心。你看见有很多人说，哦，我凭信心过生活。你凭信心过生活，其实你的眼睛不是看神，你眼睛是看弟兄姊妹。但问题在这里，神常常试验你，很稀奇，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软弱，有的弟兄姊妹看不见你的难处，看不见你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你还过不过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用乌鸦来供应你，而你知道乌鸦的性情。弟兄姊妹，你没有一天你能够有安息的。那今天你看见乌鸦飞来，感谢主，这是神迹。那明天又来，后天又来了，这个贼性难改啊！不是贼性不改，怎么不止改一天，改两天，改三天？你看见吗？圣灵如果能做这件事，能叫一个做贼的不做贼，你看稀奇不稀奇？每天都是神迹，每天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人今天仰望，今天看见说，哦，我这个如果他的眼睛是不是注意主，那么你看见说，现在神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很极端的例子。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如果乌鸦失败了，那怎么办？你还不相不相信神？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主给门徒们看见的。什么叫做跟从主？跟从主就是你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真的能够仰望从天上来的供应。那么今天很多人说，哦，就传道人需要凭信心。实在说来，每一个人都要凭信心。如果有的人说这个钱是我赚来，他不认识谁，他不知道说今天主这样做，主是用主是什么？主是根本，是根本是打发，根本是打发乌鸦来供应他。实在说来，就是你所在那个公司，你所在的那个环境， 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许多时候你真的看见人败坏的情形，你都会害怕的，你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公司我真的做下去做不下去呢。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说，神可以在一个最不可能环境底下，然后借那个环境来供应我们，来带我们长大。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你看一开始主就给圣经就给我们看，主遇见门徒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基利西旁，带到以利亚当初所在的地方。不错，我们主所在的时候是干旱的时候，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雨水，能够把甘霖带给人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吗？门徒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呢？门徒所学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跟主耶稣跟门的故事很多地方很像的。那不光这样，我们说过以利亚行八个神迹，以利沙呢行16神迹，当然这是代表性的。其实圣灵这样设计有他的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的确以利亚行了八个神迹，你仔细去读以利沙的确行了16个神迹。但是呢，你如果读主耶稣的神迹，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就做四福音时行了35个神迹。然后呢，他的门徒彼得啊保罗也行了一些神迹。所以如果你把这神迹通通把它读过了以后，那么现在你要把它归纳起来，你怎么归纳起来？那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工作。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加上门徒所行的，两个哈不拉在一起，两个都放在一起，可以用这八个神迹来代表，就好像以利亚的那个八个神迹一样。好，那么这个八个神迹其实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内容，哎，你就发现说这里不只是八个神迹，事实上这是16个神迹。什么原因呢？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八个神迹很快的看一下，弟兄姊妹，希望你们有一个印象。那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这是一个。第二个神迹呢是第四章46节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臣的儿子他病快死了，结果呢他去求主耶稣，然后他的儿子就好了，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呢是第五章，不是有38年的瘫子吗？结果呢，你看这主教他能够起来行走，这是第三个神迹，是第五章。那第四个神迹是第六章，第六章呢，主耶稣不是5教5，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个是第六个。那么接着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五个。然后呢，再接下来的，那么就应该是到了第九章。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呢，就是11章，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一共是7个，我如果没错的话。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21章呢。就是你还记得吗？他们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打到。那么结果呢？主的一句话就是153条鱼。所以这个八个神迹是7个加上一个，7个是主复活以前，7个最后一个是主复活以后。所以我再说一遍呢，我想应该很容易的。第一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第二个是大臣的儿子，第三个呢是瘫子可以行走，然后第四个是5饼2鱼，然后第五个呢是行走在海上，然后再接下来的呢是瞎子的看见，再接下来呢是拉撒路复活，最后153条鱼。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把这八个神迹呢放在脑海里面。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行的比这个要多，但是呢现在圣灵把它浓缩在一起，就是这八个就能够代表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好像又是十六个神迹，有它的原因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八个神迹啊，你把它好好的读过，那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以是很好的实验。回去以后你把它读读看，你读读看以后，你会发现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啊是成配的，成双的，刚好对在一起。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要显出他的荣耀。最后一个呢，神迹也要显出他的自己。你看，这个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这两个神迹，圣灵明明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不光这样，第一个神迹呢，是他们没有酒，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酒。那最后一个神迹，你看他们没有鱼，都是没有。所以这个神迹的原因就是一个没有酒，一个没有鱼。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动了他的指头了，动了他的指头呢，本来是没有酒了，现在呢有多少的酒呢？有六缸的水缸，六缸的水缸呢，六缸的水缸加起来到底有多少呢？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可口的大瓶的可口可乐，大概是150瓶，大概是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本来没有酒了，结果呢，现在你看见它的供应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现在你发现，所以你看见说，本来是没有酒，但是现在是150瓶的酒，是个大瓶的酒。那么这个是六个石缸，以色列人接近用六个石缸，他们不叫倒水吗？然后是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神迹呢，本来是没有鱼了。你记不记得本来彼得是打鱼的，现在连打鱼的行家都打不到鱼。这个不是我们打不到鱼，我和弟兄姊妹出去好几次，到以色列去好几次，那年轻人都喜欢晚上去打鱼，所以我们也凑热闹，大家就跟着船也到处去，到现在真正打到一条鱼还没有看到，所以常常是一条鱼也没有就回去，不过大家很开心呢。那这些原因我们都不是行家，但是你想想看，彼得他是行家，结果居然一条鱼也没有打到。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他曾经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撇下网来跟从主的，所以证明他当初不要这个世界，因为加利利海代表他的世界，他不要这个世界。但现在呢，同样回到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他。所以约翰福音21章的故事是我们的写真的。我们从前跟随主，憋着一切来跟从主。好了，你说现在你灰心的像彼得一样，因为彼得失败了嘛。彼得不是这个三次否认主嘛，所以幸好主告诉他，告诉我们，告这个主借着这个告诉这个彼得一个消息，就是口信说告诉他和彼得，所以主记得彼得。但虽然这样，你知道彼得那次他受的伤很重，他自责很重，他知道他没有希望。主虽然能有赦免之恩，他这样的不配是奉神。所以他说我去打鱼去，结果七个人都说我跟你一起打鱼去。这些人本来是打鱼的，后来因为主缘故偏下了，结果他们就回去了，结果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但是感谢主，结果第二天早上主一句话，你想想看，那天晚上就是彼得来讲，他会试了一个晚上，你说会右边没有试吗？当然试过的，前后左右都试过，就是没有鱼。但你一句话，好像主口哨一吹，加利利海的鱼就集中了，而且是153条大鱼。那为什么是153条？为什么不是154条？为什么不是152条？为什么主偏偏说153条？所以如果你懂得153条到底什么意思，你看见那个的确是个丰收。这个153条代表丰收，就好像本来没有酒，现在有酒了。而且这两个地方，两个神迹都提到迦拿。迦拿什么意思？迦拿就是迦拿的原文意思就是芦苇历史。芦苇历史，这芦苇是什么？芦苇是一种植物啊，不是长又高又大的，长在河边的。如果大家去过尼罗河，长在河边的，又高又大。但这芦苇的特点是什么？芦苇的特点就是它的外面呢 外表来说是道貌岸然，很高很大，但里面是空的，所以你不能把它扭一扭，你把它一折就断，一折就断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从表面上来看都很刚强，都刚强得很，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是空的，温度稍微高一度两度三度就紧张了，再高一点就不行了，弟兄姊妹，再高一点要惊风了。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不行，我们这个是最脆弱的。所以圣经说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我们每个人都芦苇，而都是亚伤的芦苇。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芦苇，而都是亚伤的，很容易折断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折断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好像表面上我们拿得出去，其实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不是不堪一击，我们是不堪一折，稍一折就断掉。所以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神迹呢？神迹都是把我们带到尽头，我们到了尽头了，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行神迹呢？我们的忍耐用光了，神迹就来了。我们的温柔不用光了，神迹就来了。我们的谦卑用光了，神迹就来了。很多人谦卑谦卑很辛苦，所以很多弟兄这个弯腰就知道，因为他年轻就学习谦卑，所以这个腰一直直不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谦卑的代价。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好酒，什么叫美酒。所有的好酒跟美酒都是放在后面的，都不是能开始的。那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是神迹的结果。所以第一个神迹是灵的故事，最后一个神迹也是灵的故事。第一个神迹没有酒了，有多少酒呢？灵。有没有鱼呢？最后一个神迹有没有鱼呢？没有灵，也是灵。水变成酒，好像我们当初我们得救，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人生像水一样。但是感谢主，你信了主以后，你看见不是人生把最好的摆在后面吗？一开始蒙恩得救，你看见，因为我们用酒用尽了，结果呢，你看神迹就发生了。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得救，你看没有一个骄傲的得救，你看有没有骄傲的得救？没有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得救呢？就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他说主啊，我信你，我需要救助，这个就证明谦卑了。如果一个骄傲人，他不会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这个人骄傲了，因为这个人被带到灵的地步，现在的人的绝路就是现在出，所以这是一个神迹，一个基本的点，就是神不做工，一直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上不是没有婚姻，世界上不是没有美满的婚姻，在天然的爱里面，婚姻都能维持的。但问题就是，这个婚姻能维持多久？因为天然的爱一定有尽头，天然的温柔忍耐一定有尽头的。不是有人说过这个笑话吗？说是没有结婚以前的是女的讲话男的听，那度蜜月的时候男的讲话女的听，等到度完蜜月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在听，那就吵起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大家讲蜜月蜜月呢？因为就是那个月最甜蜜了。但是实在说来呢，神给我们一生是甜蜜一生的，婚姻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你们今天我们这个人生的情形，就是说我们酒没有用尽，但是感谢主，你去回想我们得救的故事是酒用尽的。然后弟兄姊妹，我们邀请主到我们的人生赴我们的宴席，结果他果然把水变成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嘛。那么好了，主不是说你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好了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意思什么呢？你怎么得人，你怎么得鱼，你就怎么得人。今天你要做这个加利利海的渔夫，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能够得这个鱼啊？那么同样的，今天呢，你如果来跟从我的话，你要得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什么？就是做人海渔夫的智慧，就是你怎么能够得人。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彼得一直没有学会。彼得他会打鱼不错，他也会钓鱼不错，这个都对，这个绝对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要训练彼得。彼得，你还记不记得当主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没有几个礼拜，那没有几个礼拜以后，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么有一天呢，主耶稣就在海边讲道，因为很拥挤嘛，所以主呢就上了彼得的船。那为什么上彼得的船？因为彼得把船借给他。为什么借给他？因为那天彼得不打鱼。为什么彼得不打鱼呢？因为彼得那天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然后约翰也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所以约翰呢就去洗网去了。那约翰洗网去了，那彼得觉得这个船的闲着也是闲着，所以主耶稣说，要用他的船，他就刚好很大方的，那么就给主耶稣用了。好了，主耶稣呢就在上面就讲了一篇的道，讲了多久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多半就在今天以色列，你觉得如果去加利利还有一个弯叫的比喻弯，大概就在那个地方讲得到。那么讲完了以后，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所以彼得主就对彼得说，那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不要忘记，这个命令是主的命令，我们的主不是水手，我们的主也不是渔夫，从表面上来讲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非专家对专家下一个命令，叫这个专家，叫专家做一件他认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根据他专家的判断，那个根本没有鱼的，不可能有鱼的。好了，结果呢这个主说，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的。他既然用了彼得一个早晨，他要还给彼得一船的鱼，最少一船的鱼，这是我们的主，他从来不亏欠。所以基督徒要记得，别人可以奉献给主不错，但是你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弟兄姊妹爱主是不错，你不能用他们的爱主。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不错，彼得已经奉献给主了。彼得说，彼得来跟从主，所有的船都是他，什么都是他的。感谢主，就只是他的心愿。但你不能利用他的心愿，不可以。许多基督徒做一件很丑陋的事，你看见没有？你自己爱主可以，别人爱主也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爱主，你就可以用他，你不能用他。我们的主用了彼得的船，他要还彼得的船，这个叫做公义，你看见没有？所以有一件事，基督徒一定要学功课。不错，很多弟兄们爱主没有错，但是要记得，因着他爱主，你不能利用他爱主的心为你做什么，或者增添些什么，不可以的。这个在主面前一定要有个清洁的良心才可以。所以主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怎么样要还彼得的鱼，因为他不要亏欠彼得。但是呢，他一下那个命令以后，主就跟就这个他主说，你要下网打鱼，下网打那个网是多数的。但是结果彼得他这个不大甘心，他觉得你是传道先生，你讲道我佩服你，但是呢，讲道打鱼，那么你要听我的，我到你专家，我跟我的这个约翰已经决定好，他们都去洗网去了，但是我好心把这个船给你用，啊，不用其他白不用。因为反正那天没有鱼嘛，但是呢，主说下网打鱼是多数的，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下网的那个网啊是单数的，所以难怪神本来预备要两条船的鱼还给他，还有不光那条船，连约翰船要拿过来啊。所以你看见吗？那天如果彼得不给主用。他如果那天真的还有鱼，他最多只拿一船的鱼嘛。但主的恩典永远是丰富，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祝福永远这样。所以不要丢什么，你要放心。许多人呢很担心说，我如果真的奉献主认真的怎么办？不会的，你看见没有？今天主用你的船，你放心，主的要还给你是两船的鱼啊，你看见没有？不是说主就把你拿走了。所以今天你看见没有？就是因为人把人都代表错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主。所以好了，那么他就叫彼得打鱼，结果呢， 两条，你想想，本来是要好几只网才能够网住这个鱼，叫网不会破，而且是两条船的鱼，结果就一只网当然挡不住，网当然差点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彼得就夫妇在神面前，那个夫妇啊，他一定是趴在很多的鱼腥鱼的臭腥鱼的上面嘛，因为他那时候不管他自己，就趴在上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弟兄姊妹，他当然是个罪人，他根本不相信嘛，他根本不相信说这一位他以为是非专家的主，结果呢，他的确创造宇宙的主，他一个口哨，一个命令，那个鱼就来了。所以他说，可怜我，你就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主说许多网，他只下一条网。所以然后呢，主怎么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得人如得鱼？如果主说许多网，你说一条网，你怎么你不肯顺服，你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所以许多时候，你用我研究了很多的技术，怎么样救人，一次过一次传兵，传了好几次。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结果有限？很清楚啊，你基本的功课都不学的，你看见没？这是最基本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和有什么关？为什么主说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得鱼？表示那以前你是不行的，但是现在你学会了。第一个，你是罪人，只有罪人才能救罪人。你从前太完全了嘛，你怎么去救罪救别人呢？所以弟兄姊妹，凡是站在讲台上，凡是传福音的时候不感觉自己是罪人，你怎么救别人是罪人呢？你如果不觉得你需要救助，你怎么让你感到别人需要救助啊？所以只有那些说神啊，可主啊，可怜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得人如得鱼啊，否则怎么能得人得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彼得所学的问题。彼得就是很就是在那里被带到，就很清楚很清楚，现在他学了功课了，他才知道说只有做主的门徒，只有完全的顺服，然后你看见他才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但一句话叫做一句话，结果呢153条鱼，这是丰收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尤其主复活以后，很清楚的就在153条鱼的背后，就给彼得看见你怎样能做一个丰收的人。因为我们主自己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对付的人次，传福音个人对付的人次是153个人次。这什么意思？我们主是宇宙中最大的人海里，但是不要忘记，乃是我们主死而复活以后，当你靠着复活的生命，你传福音的时候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一面，如得人如得鱼，是因着你肯顺服。一主说下网就是下网，弟兄姊妹，这是主做主，你才能够得人，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主没有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今天只有主复活以后，他那个生命才释放出来。那这个生命如果今天在我们里面靠着那个生命，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抢救许多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要侍奉主，他这条路走到最后，他希望能够有结果。弟兄姊妹，主的目的是要他得人如得鱼。那现在问题，他得了一天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一句话153条鱼。他现在学会了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有能力，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能干，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很会讲。我喜欢听江面讲一句话，他说传福音你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人得救的，如果你知道人得救，你一定知道方法。但是问题在这里，传福音就是传福音稀奇的一件，就是说主都是用神迹把人带到面前，没一个人可夸的。你觉得下一次这个方法我可以用，下一次我同样用根本就不灵，神就让他不灵。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一条鱼也打不到。那这个时候呢， 你才学功课的。那个谁就这样，格里汉就这样。格里汉有一次到了，我不记得忘记了，到剑桥还到牛津，他知道第二天要对他们大学里面教授学生传福音，他花了好久时间在那里准备讲台，用最好的优美的文字，然后以莎士比亚，以这个人以那个人，他希望这篇讲台是这篇信息是毫无瑕疵的，结果没有人得救。后来他在主面前认罪啊，他不能依靠这些东西。你看，这个问题不在就是复活福音本是神的大的，所以等他认罪以后，他被带到尽头以后，你看有人就得救了。所以不要忘记。使你蒙恩的就不管多久了，最后你看见没有，当开始蒙恩的就是故事是没有救了，等到你要服侍主，要追求，你要帮助神的儿女，你看见你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劳苦好像都是徒然一样，人家好像不 appreciate 你，人家好像不欣赏你，人你花了做牛做马，人还不，人家还闲着，还闲着，人家还是好像没有感激的心。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证明什么？证明主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是从灵到灵。所以第一个神迹到第八个神迹，弟兄姊妹，开头是灵，最后也是灵。所以现在你知道了，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成一组的，然后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也是一组，然后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也是一组，然后一共是四组。那慢慢你就会发现说，当你要解释第一组的时候，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你需要第八个神迹；你解释第八个神迹的时候，你需要第一个神迹。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八个神迹的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好像是十六个神迹一样，因为这样你才能解释。你为什么呢？因为神把圣灵把这个八个神迹的对称性给了我们。那么什么为什么这样对称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你读这个八个神迹，你不能只读第一个，你要把跟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放在一起。我想今天我们可停在这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个八个神迹再读一遍。你再读一遍是这样读的，就是把第一个跟第八个在一起读，然后第二个跟第倒数第二个放在一起读，然后你把这个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比方第二个是这个大臣的儿子快死了，哎，结果没有死，结果没有死。但是呢，这个拉撒路的这个马大玛利亚的这个弟弟呢，也快死了，哎，结果死了，但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特点。你如果把这个两个特点通通把它收集出来，通通放在通通比较的话，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一共是四组的神迹，是彼此解释、彼此对应的。所以一面来说是八个，另一面来说好像十六个一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其实这个结构呢和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结构是类似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晓得说，圣灵要借着这些要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礼拜三再继续，盼望弟兄姊妹下次来以前能够把这些功课把它做好。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吹气在这些话上。主，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什么也没有，你常常把我们带到尽头。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特别恩待我，所以我们愿意把敬拜都归给你。我们求你与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把我们带回来。但是这个礼拜，但是你借着这个八个神迹，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